真神的部分。我们讲我们所信的神，基督教所信的神，我们相信他是独一的，其他都是虚假的。他是独一的，他是三一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全善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并不表示我们能够把所有的问题和困难讲清楚。我们仍然在生活中，在读经，在教会看到很多的问题。你从来不是把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才来信耶稣，你不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才信。愿圣灵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真实的，也希望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能够尽量的不回避问题，而且清楚的回答。我们信的神三一全能全善，这是他的本质。那么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呢？这位真神做什么事呢？这位真神他创造。这个教义，基督教的神从无到有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时间和空间，原来是没有的。这是什么？我们并不太能够形容。原来是什么？原来也在时间的创造中，所以我们也并不知道。时间、空间，一切原来不是有的。我听说你们刚才也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太初有道。太初就是 beginning， 开始的时候。各位也跟我一起想一想，开始的时候有什么？不要回答啊，就想最开始的时候有什么。可以说有两个答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必讲科学了，就是你自己想，当我们说开始的时候是有什么。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想什么都没有。太初什么都没有，然后慢慢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可能也有另外一个答案，太初什么都有了，一切东西都在那里了。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可以想这样的问题。在也许念天文都会跟我们讲说，大爆炸以前什么都没有。很多的基督徒会说大爆炸的理论对基督教的创造说是有利的，因为大爆炸好像像表达有一件事，有一个观念，就是原来没有的，在经过一个奇妙的变化之后就开始有了。我也劝各位不要太用科学来证明圣经的对错，因为科学会改变的。那么也许有些时候有些理论对我们的想法是符合的，有些不符合。我们不符合的不必说一定配合，不必赖，不必抵赖。我们承认有困难就有困难，但是也不必太担心，因为这些都会改变的。大爆炸似乎是表示圣经讲的有道理，原太初起初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然后开始有了东西，慢慢慢慢越来越多。可是科学不信主的人通常喜欢讲一个观念，我自己觉得这100年来很多人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就是太初什么都有了。如果太初什么都有了，就没有太初了。那有什么？各位，这是印度人，这是佛教徒喜欢讲的，有轮回。什么东西都是永远存在的，只是它不断的在那里变化，不断的在那里变化。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常常抱怨一件事，没有肉吃，肉吃的不够。跟我妈妈常说怎么今天没有肉，怎么今天没有肉。我妈有一天火了，就说这么爱吃肉，下辈子变成猪。我爸是学数学，他说我上辈子已经做过猪了。就是轮回来解释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变化。那么到底世界是从无到有，或者是一直都有，只是改变形式， 那么现在好像很多人为了反对创造的观点，喜欢讲这轮回的观念，但是这两个都不算是圣经的观念。圣经说太初有道，太初最早的时候就有道，或者说从永恒里面就有道。这各位我也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自己在闭起眼睛想这个宇宙浩瀚宇宙的时候，你如果问我，我会说太初无道，太初没有声音也没有话，后来不知道怎么有了。在圣经里面太初就有道，道这个观念也很复杂，把它翻译成话可以，把它翻译成道也可以，把它翻译成逻辑也可以，但是不管是道是话是逻辑，都还不能表达圣经里的观念，就是这个道这个话这个逻辑是有位格的，是独立自主的一个实体，那么是就是上帝。那么这个道创造了世界，有的时候你不会想到那就是上帝的创造。譬如说诗篇33篇第四节开始，我读给各位听。诗篇33篇第四节，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第九节，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能我们听了就觉得，哦，这是一个文学上很漂亮的描述，但这里有很深的神学在那里。先也有这个现象，这个问题，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诗篇104篇好像也讲到说，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智慧。每个地方、每个时间、每个空间、每个文明里面，你放眼望去，充满了上帝的爱和智慧，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有一个特色，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6天的创造有5天上帝都说好，非常好。我们的历史学家钱穆说，他不是基督徒，他很有慧眼的说，基督教的信仰圣经讲到上帝从无创造，他说这个是其他宗教包括中国文化没有的。那么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创造，这个世界的东西不是永恒存在的，这个世界东西也不是自己来的，这个世界的东西是上帝造的，而上帝造的都甚美好。这个回答了我上一堂所问的问题，这个世界是不是友善的？友善的。我们承认因为罪恶进入世界，这个问题变得比较难回答。你如果长得很不好看，你看到镜子里的你，你会说这个世界不友善，把我照得不漂亮。那么我也不知道各位你觉得怎么样，我在台湾我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对世界，对他周遭的环境是一种愤怒、不满、生气，很容易被冒犯。我们基督徒，我也劝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观点，两个都强化了我们的乐观。上帝的全然慈爱良善保证我们基本上是喜乐平安的，因为上帝创造的美好，这是一个，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对，很多人会问这些问题，奥古斯丁早就问过了。一个小孩生下来是智障的，是残疾的，你能在他身上感觉到上帝的爱和美好吗？我们上一堂最后我只简单提了一下，万物并不告诉你神是爱， 事实上太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非基督徒，像罗素就是很好的代表，他绝对不会，他说万物哪里告诉我神是爱，那么多的饥荒地震，那么多的疾病，那么多的癌症，哪里告诉我上帝是慈爱的，是全能的。就像 Richard Dawkins 这一类的无神论者都会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就是一个很笨拙的神，造了一个很笨拙的世界，然后他看了觉得很不好意思，都不想再去管了，这就是世界。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都会说这个世界荒谬，历史没有意义，荒唐，好像每个人都是历史虚无主义一样。那么不跟政治没有关系，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不一定能够把它解释清楚，没有神学家一定能把它解释清楚，但我们有这个信念，这个世界因为是上帝在造，上帝造而且上帝管，所以遍地满了神的智慧。当犹太人被杀的时候是这样，我们承认这些问题不好回答，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因为上帝创造，因为上帝管理，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这个世界原来没有的，这个世界有是因为神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话语 language words logic 都是很有力量的，说有就有。越有权势的人越能体会这句话。有人到雄安那里看了一下，这个地方盖一个副首都，这个地方就盖一个副首都了。我们台湾有一片地，海边的地，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企业家王永庆，他到那个海边，海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这里来盖六轻的工厂，他说盖，过了十年就盖成了。有权威的人说有就能够有，没有权威的人说有就没有。那么上帝的话有权威，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相反的也是一样，他说没有就没有，他说停就停，他说动就动。当风浪很大的时候，耶稣说静了吧，就静下来了。你跟你的主日学小朋友说安静，他们就不安静。你的话没有力量，上帝的话有力量。上帝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道创造了万有，不仅创造万有，他也托住了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学物理的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为什么没有崩溃，我们念圣经的说这个世界没有崩溃是因为上帝的话托住，上帝说不要托住他，说垮就垮，说动就动。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这些也看起来是象征性的字眼，看起来是文学上的字眼，但是这里面也有相当的真实的程度，看起来也很好玩。我在海边带我的孙女，第一次带她去，我说你小心哦，你看到那个海浪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快要淹到你了，快要淹到你。爷爷说停，他就停，因为我算好了海浪到这个地方就停。各位，我说的话是约伯记的话，狂傲的海浪上来，耶和华说你停在这里，他就停在这里。当耶和华不要他停在那里的时候，就是海啸，通常就是灾难。万物万事在上帝的手里，海水生羊什么时候要爆发它的威力，都在神的手里。我们知道这些事，愿我们常常感谢赞美享受，也敬畏敬畏上帝。 因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也因为上帝创造的一切都甚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种正面的态度。不仅是上帝创造的好，请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是基督徒，尤其我们华人基督徒，尤其我们华人的虔诚的基督徒，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看重上帝的拯救，这个我们以后会讲，但是我们忽略上帝的创造，因为我们觉得上帝美好的创造已经过去了。上帝美好的创造没有过去，虽然罪恶进入世界，这个世界有各种可怕的事情，在自然界里有，在人文界里也有，但是自然界、人文界仍然都是神在那里管理的。譬如说诗篇104篇，那里讲到上帝的创造，我读给你听。诗篇104篇第5节，神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地界，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这是圣经上一段大家不太会想，但是也还算熟悉的创造的经文。我问基督徒，圣经什么地方讲创造？你会说创世纪第1章、第2章。你再熟悉一点，你会说约翰福音第1章。你再熟悉一点，你会说哥罗西书也讲到上帝的创造。你再熟悉一点，你会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有地方讲到上帝的创造，诗篇104篇也在讲上帝的创造。但是那个创造有一点奇怪啊，跟创世纪讲的好像不一样，圣经不会有冲突，那不一样在哪里？我特别是读，再读一次第6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珠水高过山岭。深水遮盖地面，这是指什么？这个好像是指着创造的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不知道水从哪里来，圣经没有讲，但是好像在创造开始的时候，整个大地是被水淹盖的。是不是诗篇104篇第6节也在讲这样的事？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整个地上是水盖着的。你记得是耶和华后来说了一句话，水和路要分开，那么天下的水就聚在一处叫海洋，然后地面就露出来。创造里面有从无到有，也有分别。好，所以原来深水盖地，后来就分开了。你再想一想，深水盖地面，珠水高过山岭，还在讲什么？除了创造以外，珠水高过山岭，这个是挪亚的洪水啊，这是上帝的审判啊。上帝在管理水的时候叫它淹面地上，上帝在管理水的时候叫它退去，上帝在人堕落犯罪的时候叫水高过山岭。然后上帝一斥责，水就逃，水就奔逃。这又是在讲什么？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身上，诸谷城下，水慢慢的退去。这在讲什么？这在讲挪亚洪水，后来水慢慢退去。这还在讲什么？神的斥责一发，水就退开。这在讲以色列人过红海，耶和华斥责红海，诗篇好几次这样讲， 耶和华斥责红海，红海就分开，让百姓走过去。这在讲什么？这在讲耶稣平静风和海。所以上帝对付水，指挥水，叫水高和低，跟创造，跟洪水，跟审判，跟拯救都有关系。万物万事在神的手里，你的生命，你的气息动作都在神的手里。你的生命气息动作在神的手里，他有权柄管理这一切，你没有权柄，因为你不是自己的人。谁才有权柄管理任何的东西？我们念法律的应该马上告诉我们，你生的，你造的，你做的，你建构的，你就有所有权。你是一篇文章的作者，你就有那个 copyright， 你有那个权。所以你是 author， 作者，你就有 authority。 我不知道法文是怎么样表达这个观念。上帝造了一切，所以上帝有权管理一切。他不只是创造，他也管理这一切。耶和华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愿弟兄姐妹，愿各位朋友都认识上帝。我们前面的道路求神指引，让我们是走在他的心意当中，不要做得罪上帝的人，以至于你的筹算归于无有，以至于你的打算心血辛辛苦苦到最后来一句为谁辛苦为谁忙，以至于你不要辛辛苦苦的谈恋爱，辛辛苦苦的流了那么多眼泪，辛辛苦苦的终于把家人追到手了，后来又辛辛苦苦要跟他离婚。我们常常不是在演这种悲剧吗？而且重复的在演，非常努力的要得到一个东西，等他得到了，你跟所罗门一样说虚空的虚空。把你的事交在主的手里，不是说你就变成一个懒惰的人，你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上帝创造万有，给我们一个生活的态度。上帝创造万有，真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万有都创造的美好，这是真和善的结合。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的作为是美好的，神看他所造的甚好，他非常欢喜快乐，他赐福这一切的东西要生养众多。他创造，他让人能够生，人和万物在这个世界能够生存。创造的教义带来什么？钱穆先生能够看到基督教有一个创造的教义很特别，他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创造的教义带来什么。神造万物万事，看他看是美好的，这带来的就是让我们对世界、对智慧、对人、对物质、对性、对时都有正面的态度。我们不会像很多的宗教，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和印度教，对吃和性非常的负面。你在很多宗教里面都会觉得性和食是比较肮脏、比较低级的，比较高级的是不要有性，少一点食，吃得越简单越好。我们基督教不会这样觉得，我们会觉得食衣住行娱乐都是美好的。保罗在传福音给 各个不同不认识上帝的人，他说了，神存在的证据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不是中国人写的，这是保罗讲的。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喜欢吃，保罗是神的仆人，保罗说神叫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吃是很愉快的事，信也是很美好的事。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特别讲到神所造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四章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在上下文来看，他特别讲的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食物。我知道我刚才讲的一句话可能叫一些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有一点听不进去，就是世界是美好的，人是美好的。基督教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根据好多的话，包括耶稣讲的话，特别是约翰，使徒约翰记载的耶稣的话，对世界的看法是负面的，对肉体对性的看法好像也是负面的。小子们呢，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就如肉体的情欲，包括食和性，眼目的情欲，包括 LV 的皮包。哦，你们在巴黎天天都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刚才何君传道让你们的犯的罪。今生的骄傲，你们的学历都非常好，学历不好品牌起码好，品牌不好品质也很好。好像圣经里面，人若爱世界，就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不要爱世界。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人若不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 self， 我们的自我是要否定。麦克风跟我抗议了。我们会常常有个印象，就是自我圣经是否定的。耶稣要我们 deny yourself。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基督教从这几句话来看，好像讨厌世界，讨厌人，讨厌自己。你在初代教会的历史文献里，包括有一个外邦人叫 Tacitus， 他在写基督教的历史的时候，初代教会的时候，他提到尼罗对基督徒的逼迫，他提到这件事情，然后他说尼罗非常的残酷对基督徒，但是 Tacitus 说尼罗的残酷是残酷，是不应当，但是基督徒的该被消灭是真实的。他说因为基督徒是一群恨恶人生和世界的人。我们换句话说， Tacitus 觉得我们基督徒不爱世界，要舍己， deny yourself， 非常的不合人性，很错误。 Tacitus 的观念在很多基督徒身上也都有。各位，我们到底爱不爱世界？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只是要你们想，我们到底爱不爱世界？我们到底爱不爱自己？这个我也看过好多的书，好多的讲座，都说我们要爱自己，不是吗？爱人如己嘛，你要多 love yourself 一点，要多爱一点。然后当我们要多爱的时候，又听到耶稣讲的话，又听到保罗讲的话，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到底自我要不要爱？到底世界要不要爱？ 各位，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我们要再一次说，我要再一次非常坚定肯定的，也劝各位肯定坚定的根据圣经的话，世界是美好的，上帝造的，自我更是美好的，是上帝造的。所以对自我对世界的肯定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态度，世界是上帝造的，是上帝要救赎的，没有不好。如果我们再看圣经，圣经不但肯定，圣经是非常肯定。你说康牧师那那么多负面的话是怎么回事，包括特别对人的欲望，各位不要回答啊，只是要你去想欲望好不好，性欲好不好，食欲好不好，情欲好不好，私欲好不好，肉体的私欲好不好，照我这样讲都是圣经上的字眼，明显是不好。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情欲、邪情私欲，这些字眼都很多。欲望好不好？各位，我也在大胆的讲，不是大胆的，直接的讲，好，不但好，非常的好，那甚至是我们快乐的一个来源。什么叫做快乐？快乐就是你有欲望，然后欲望得到满足。如果你没有欲望，譬如说我看到很多台湾的小朋友，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是这样，没有食欲，但平常吃零食吃太多了，没有食欲，这个也不想吃，那个也不想吃，你没有食欲，你就没有吃东西的快乐。像我们小的时候比较穷，我真是非常有食欲，那个我们早饭是吃花生酱夹面包，花生酱太好吃了，就偷偷的挖了吃，挖了吃，但是就少了怎么办呢，就加水货，加水货，奶粉也来吃，奶粉也吃，因为那时候稀奇嘛，吃了以后就少了怎么办，就拼命的摇啊，让它松一点啊。那个时候吃月饼，一个月饼切64片啊，对，这夸大了一点，就切很多，每一片薄的不得了，吃的觉得好香甜。现在月饼放在家里面，这么不听话，罚你多吃一个月饼。我们没有胃口，我们东西太多了。我说这么多只是在讲一件事情，欲望是一个好东西，欲望会叫你渴慕一个东西，当你得到了就是快乐。你没有欲望，你不想吃月饼，你不会觉得吃月饼快乐，以此类推。那当我们有性欲有食欲的时候，而性欲食欲又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很快乐。所有的欲望都是这样，所以圣经才说邪情私欲，不是它本身不好，而是它太好了，容易勾引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上帝。所以如果你能够恰当的在神的法规之下使用这些东西，那是很好的。譬如说性欲，如果你能把你的性欲放在你的婚姻配偶的身上，那多多益善。现在问题就是奇怪，大家就不放在自己配偶上面，就放在外面了，而外面的水又特别的甜，这个是罪恶。圣经上这样讲并不是叫我们变成一个禁欲主义者，让我们，而是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非常的好，但是不要取代了上帝。好，因此当我们看，当保罗对人讲到说上帝创造奇妙的时候，他在两个地方特别讲，一个是我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14章 他说，神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吃的愉快，喝的愉快，身体的需要得到愉快的满足，这是很好的事。问题就是，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真的。另外一方面，同样是真实的。保罗对这一群路斯德的人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离弃这些虚妄就是偶像。什么是偶像？不要以为观音妈祖的像是偶像而已。偶像有非常高级的偶像，包括诸位在巴黎读书的高学历的人。对我们华人来讲，偶像或者我们觉得有莫大能力的人，以至于我们要去膜拜的，华人最容易有的偶像，华人聪明人最容易有的偶像，华人优秀者最容易有的偶像，就是知识。因为知识不是坏东西，知识实在太好了。知识就是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多人这样说，知识实在是力量。知识可以叫移山倒海。古人今天看到我们拿个手机跟千里以外的人讲话，哇，真是千里眼顺风耳都有，哎，我们很厉害，知识太厉害了。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群傻瓜，有一群呆子，有一群不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一群物理学家，一群数学家，被美国政府关在拉斯阿莫斯那个沙漠那边，这些呆头鹅在那里咣咣咣咣，嘣，一个原子弹就出来了。我觉得二次大战以后，手机的发展也让人发现，知识太有力量了。但是，知识不是上帝，你去膜拜知识，你把那个当作上帝，当作偶像，有一天你就会垮掉。这个一个异教的将军也对以色列讲过，你们要依靠埃及吗？你要依靠美国吗？你要依靠法国吗？你要依靠对不起党吗？你要依靠父母吗？好，我都不依靠，我靠自己。你要依靠自己吗？那个将军对以色列人说，你依靠埃及吗？埃及不过是一根芦苇，你靠它你会被刺伤。奥古斯丁说得很好，万事万物包括知识、信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使用它，不能依靠它。求主让我们好好读书，但是不要依靠知识，不要把知识当作神。道德也可以是我们的神。各位姐妹，对不起，美丽也是你的神，你膜拜他，你需要他，你依靠他，你享受他，你做他的奴隶，然后你发现好痛苦。有一个基督徒的女作家，她长得不漂亮，但她书很畅销，她常常怪上帝让她长得很不漂亮。有一次她有一本新书发表，在一个职业妇女的一个餐会上，她新书发表，她坐在那里等等人来签名。那是一个职业妇女的餐会，就有职业妇女来，那个职业妇女那一群呢，多半都是模特儿。他已经很适应自己的不漂亮了， 那一天呢，他的痛苦又被引发出来了。他在那里来了一个模特儿，他在那里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越看越难过，想到自己矮矮胖胖，人家那么漂亮，就开始抱怨主啊，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各位，这也是我常常有的遗憾。主就跟他讲，你看看这些进来的人，他们有什么特色？他说，主啊，你把我当呆子吗？他们有什么特色？主说，对，他们有什么特色？他说，他们都很漂亮啊。主说，对了，不过你这么聪明，你能不能再看到他们的特色？他再看了一下，他说，主，我懂了，感谢你。主说，他们有什么特色？他说，他们都好紧张啊。主说，对了，各位，这些漂亮的模特儿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随时都怕有进来一个人比他们还漂亮。我把你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感谢主，我是那个不会紧张也不叫别人紧张的人，我就是。好，各位不要讲笑话了，美好的东西，有力量的东西，很容易成为偶像。在我们，我觉得在全世界，圣经上也是这样讲的，有一个东西很容易成为偶像，美丽、知识、钱财之所以成为偶像，因为这些后面都有一个东西，美丽、知识、钱财还有很多，都有 power， 而 power 能力常常成为我们的偶像。你就想到圣经讲的，神的能力是什么？神的能力是十字架，是人的软弱。那么上帝显出他的能力，他的能力显出来，要人去谦卑的、不刚强的寻求上帝。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跟亚略巴古的那些哲学家以及亚略巴古的那些迷信的人都在那里讲上帝。这位上帝，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服侍主，我也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主不需要人服侍，主没有残障不需要人扶他，主没有大小便失禁不需要人帮他换尿布，主不是小孩子不需要人喂他，主不需要任何人的服侍，主也不需要你的服侍。不，天地的主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如果你看圣经里，你会看到旧约、新约就更不要说了，旧约对于很多宗教看重的上帝的殿并不看重。我说很多宗教看重上帝的殿，包括中国有一些名庙，包括西方，包括当然就是意大利的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还有圣索菲亚，还有印度教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些庙。我们基督教不看重庙，我们不看重神的殿。你说有吧，有，是神的殿最早的形式是会幕，会幕就是一堆海狗皮而已，烂烂臭臭，很简单的东西，不稀奇。所罗门的圣殿是有很多的金子、金碧辉煌，但是大小来讲非常的小，不能够跟那些很辉煌的，尤其是希腊的神殿来比，而且后来就毁掉了。 后来在第二次第三次包括西律建的殿也都毁掉了。各位，我们的上帝不稀罕殿，他也不希望我们建一个多好的殿。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也不用人手服侍。他不但不用人手服侍，保罗跟着讲的是他服侍人，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上帝，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天想要做牧师做传道人，你要想到牧师和传道人像什么。我不知道你觉得牧师和传道人像什么，我觉得在华人教会里，牧师和传道人就象征着没出息的人，被欺负的人，被看不起的人。甚至每次要培灵会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谁要把自己献给主，然后走到前面来的人都是哭哭啼啼的。你有没有看过人欢欢喜喜的走到前面把自己奉献给主？为什么把自己奉献给主要哭得这么严重？因为太苦了，是吗？这是错误的，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很喜乐的。我们如果服侍人，我们是做上帝的工作，因为上帝就在服侍人，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然后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两个重要的教义：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没有创造完了就不做事了，上帝继续在管理万有。创造是 creation， 管理是 providence， 护理万有。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你现在住在巴黎是上帝定的，你明年住在纽约是上帝定的，你后年住回公墓啊，就是死掉了，这也是上帝定的。上帝创造我们，上帝养我们，天生万物一样，人侍奉我们，引导我们成长，结婚，住在这，住在那儿，有什么目的？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有什么目的？上帝叫你住在巴黎，有什么目的？上帝叫你住在亿万豪宅，有什么目的？上帝把生命气息给你，上帝把美丽知识学问给你，有什么目的？我先告诉你错误的目的。上帝给人美丽，人就寻求美丽，因为美丽太棒，我们就寻求美丽。上帝给人知识，我们就寻求知识，因为我们尝到知识就是力量，太棒了，我们要得到更多知识。上帝给人健康，上帝给人权力，上帝给人名誉，我们就寻求更多的健康、权力、名誉等等，这都不错。但是有一点错了，圣经上讲，上帝把这一些东西赐给万人，要叫他们寻求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知识，你要寻求神。神给你知识，你寻求知识的时候，你要寻求赐知识的主。上帝给你美丽，你寻求美丽，因为你尝到美丽的滋味，你千万要寻求赐人美丽的上帝。可惜我们寻求神的人很少，我们寻求神的人在华人里面也很少。我最台湾的同胞最失望的就是这个。我们很有礼貌，我们很有教育，但我们不寻求神。各位，华人好像不太会寻求神，不太会渴慕神。谁寻求神？ 谁可慕神？你看到摩西寻求神，摩西可慕神，摩西希望神同在。你看到诗人说，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各位，这不是口头禅，这也不是什么生活中的一种什么特别的特性，我们就应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去寻求上帝。我们再回到，我们再讲上帝奇妙的创造。上帝这位真神，他创造世界，他也管理世界，他继续在管理。神没有丝毫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不在那里管理，他都在管理。但以理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在一个异教之地。但以理书非常稀奇的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好像上帝的信仰已经彻底被破坏的地方，你看到上帝的手。好像以色列人失败，神的子民失败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这真是非常震撼人的话。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的手。这句话很稀奇，巴比伦人不信上帝，犹太人信上帝。巴比伦是异教，犹太人是以耶和华为神。神让巴比伦把犹太的殿中的东西把它掳走。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主将神殿中的器皿交给他。士师记有类似的话，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有的时候耶和华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在应该是列王记下第五章吧，亚兰的军队胜过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使乃曼为尊为大。耶和华使共产党胜过基督徒，耶和华使回教徒胜过教会，耶和华在教会受到各样羞辱的时候，并不是隐藏的，他在做事，他在管教，他在责备，他使但以理还有其他的人被掳到这些地方去。而在这些地方，神要但以理，也要所有人看到神仍然在掌权。我们今天讲的两个，神是独一全能全善三一，他做的是创造，这是第一个。他做的是第二个，是护理 creation providence。 神不只是在做在这两件事，神还做救赎审判。通常我们说神做事主要这四个，创造、管理、审判、拯救，人间的每件事都在神的手里。人间每件事都在手里，神的手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在上帝所做的每件事里面，不敢说荣耀他，起码我们学习也侍奉他。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去，下面请你们非常小心的听，我也希望我非常小心的讲。但以理在那边做的事，我们很多都知道。但以理在那边学的，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以理在学什么呢？尼布甲尼撒把全世界的精英、优秀的分子掳来了。尼布甲尼撒成功有道理，他知道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他知道治理天下要人才，人才不要限于巴比伦。 他把全世界所有优秀的人都集中在巴比伦，然后教导他们，养育他们，让他们成为巴比伦所用。各位，美国的哈佛大学就是这样，法国的巴黎大学大概也是这样，用优厚的奖学金和待遇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就是你们啦，然后养活你们，让你们替法国效劳。当然不管是替谁效劳，希望你都知道你在替神效劳。我要说的就是，巴比伦在神的带领下，虽然巴比伦王完全不知道这个事，他不认识上帝，但他不知不觉成为上帝的工具，掳掠了以色列，叫这些人来服侍他，他养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然后教他们。但以理拒绝吃王膳的事，我们今天不去讲它，那里的重点在表达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服侍神，但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要把上帝放为至高。希望你把神放为至高，而你能够活出该有的自由。我要非常小心讲这一点。但以理把神放为至高，他可以饿死，他不能够不把神放为至高，他在吃的事上得胜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我觉得更稀奇，这件事情我还是说我要很小心讲，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得清楚。你知道但以理在那里干嘛吗？我们知道他不吃王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愚蠢，不应该，不必要。事实上但以理后来也有吃，就跟后来以斯帖不但是有吃有喝外国的，他还跟人家结婚了。好，但是那里的重点不在吃喝，重点在尊主伟大。如果我小心的讲，你们小心的听，如果你尊主伟大，越尊主伟大你的自由度越高。什么意思？但以理在巴比伦学什么？我要你在第一章十七节看到，他们在巴比伦那里学各样的文字学问，学问是意象上，神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你看底下的经文，好像是尼布甲尼撒把全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掳到巴黎来，就跟你们一样，掳来了以后养你们，给你们奖学金吃喝，然后让你们效忠，让你们学巴黎的法国的文化，然后来服侍。好，这都没有问题，问题是确实一点，他在学什么？确实一点，他在做什么？你知道但以理他的名字都被改了，他和他的三个朋友名字都被改了，改的名字都是异教徒的名字。如果台湾今天有一个总统是佛教徒，把我们基督教逼迫得很厉害，也知道康来昌，所以就把我的名字改成康阿弥陀佛，我接不接受？我猜我们都不接受，可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接受了。异教徒的名字不应该接受，他接受，神也没有责备，这是多大的自由，我不知道，你们要小心的听。另外，当但以理学成了以后，他是站在皇帝的面前，好像做咨询，被咨询，是顾问，别人怎么称他？尼布甲尼撒后来又做了一次梦，没有人能够解，尼布甲尼撒就把但以理叫来，然后听啊，他怎么称呼但以理。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九节，术士的领袖伯提撒撒。但以理是巴比伦皇宫里面算命专家，哦， 他研究的是紫微斗数。哦，基督徒可以碰这些吗？不可以碰这些东西，但你碰了这些，以至于大家说他是术士的领袖。后来在伯沙沙王就问了以后也是这样，在伯沙沙王看到异象害怕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解释他看到的异象，太后就来跟王讲了。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智慧聪明，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首领。但以理不是风水专家，但以理是风水第一名。但以理不是风水师，不是算命师，是风水算命师的领袖。 How about that？ 各位，我绝对反对你去看紫微斗数，我绝对不要，我希望基督徒不会提到什么星座啊这些东西，我希望我们拒绝这些，因为圣经拒绝这些。但是我只是在说，一个人专心的信靠上帝，但以理当然不是从这些东西，这些异教的东西里面学会了怎么解梦，当然不是，这是上帝给他的。但是他有学这些也是真的，他也不能禁止别人认为他是这样学会的。你不能够禁止别人对你怎么高举怎么高举，你可以禁止，像保罗和巴拿巴禁止人家来拜他，禁止的结果是差一点被打死。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只有一位真神，他创造万有，他也管理万有，他也按着他的旨意拣选定罪，他心里要拣选要定罪的。我们敬拜这位神，我们信靠这位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帮助，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认定基督，求主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思确知你的良善，确知你的独一，确知你的公义，你的圣洁。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谦卑的心，因为我们很多人太优秀了，或者自以为太优秀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里，因为你的国度要进去，门是很窄很窄的，门槛是很低很低的。如果我们不低着头谦卑的进来，我们永远进不来。主啊，再大的聪明，再多的智慧，不能认识你，只有低着头谦卑进来的，他才能认识。求主帮助。耶稣曾经说过，父啊，我感谢你，这些事你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向小孩子就显出来。愿我们的智慧聪明都通达，都很了不起，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像小孩子。求主让我们依靠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